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危机，拜登原则上同意和普京举行峰会。
法国外长表示，为维护台海稳定，将会采取行动应应。
纽约地铁周末发生4起持刀伤人事件。
美国新冠病毒病例和住院人数继续稳步下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法国当局周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则上同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原则上同意接受峰会，但前提是俄罗斯没有入侵到乌克兰境内。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正如拜登总统一再表明的那样，我们致力于在入侵之前进行外交。如果俄罗斯不采取军事行动，布林肯国务卿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定于本周晚些时候在欧洲会面。如果没有发生入侵，拜登总统也接受了与普京总统的峰会。我们时刻准备着外交。如果俄罗斯转而选择战争，我们也准备好施加迅速而严重的后果。声明表示，目前俄罗斯似乎正在继续准备很快对乌克兰进行全面攻击。不过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确认峰会的消息。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日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目标不仅针对普京本人和他的同僚，还包括俄罗斯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所有公司和组织。约翰逊在接受 BBC 采访时说，英国将会停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上融资，甚至同美国一起阻止俄罗斯以英镑和美元进行贸易交易。上周二，英国议会通过决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扩大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同时，外交大臣特拉斯在《每日邮报》星期天的采访中谈到俄罗斯将要入侵乌克兰时，他说，我们需要阻止普京，因为他不会止于乌克兰。普京总统公开说了这些，他希望创建一个大俄罗斯，并希望回到俄罗斯以前控制广大东欧地区的情况。
据华尔街分析师预计，梅西百货本周二即将发布的假日业绩可能会创下美国百货公司假日销售额的最大增长幅度，主要得益于其对电商业务的投资以及保持货架充足库存的能力。分析师表示，该公司能够在购物旺季保持供应稳定，因为它使用多个港口接收来自海外供应商提早交货的服装和配饰，这让梅西百货与竞争对手 Nordstrom 的预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占 Nordstrom 销售额1/3的 Rack 折扣部门业绩不佳，使华尔街对其近期的前景持谨慎态度。据零售分析师哈利表示， Nordstrom 是最早进入电子商务的业者，但是梅西百货已经迎头赶上，而且做得更多更好。据了解，梅西百货采取了一种更加依靠数据带动、更有纪律的方法来管理业务。
据台湾外交部21号表示，台湾将诚挚欢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在3月份访问台湾，预计蓬佩奥将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去年3月，川普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卸任后曾透露有访台意愿，而去年12月8号，台湾外长吴钊燮透露，对于蓬佩奥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来台邀请持续进行中，我们表示高度的欢迎之意。今年1月也曾经传出蓬佩奥将在3月份访台，但当时消息没有获得外交部的证实。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周一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定于3月2号到5号访问台湾，期间将觐见总统蔡英文，并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拜会立法院长尤锡坤、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时也会接受吴钊燮的款宴。
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美国新冠病毒疾病日均病例和住院率正在持续下降，这表明 Omicron 变异体的发病率正在全国范围内减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周六报告的确诊病例总数勉强超过10万例， 比五周前1月16日的80万例急剧下降。在纽约，病例数量在过去两周下降了 50% 以上。布法罗亚可布医学院和生物医学科学院的教授罗素博士说，我们认为影响下降的因素当然是 Omicron 开始耗尽可以被感染的人。据疾控中心数据显示， COVID-19 住院人数已经从1月20号的全国7天平均值14万6千多人下降至2月13号结束的一周的8万多人。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他们感到很有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下降。而且美国正在从大流行病转变为更具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地方流行病的方向转变。
纽约地铁19号再次传出四起暴力犯罪案件，目前警方仍在追捕这四起案件的嫌犯。据纽约邮报和 ABC 电视台报道，第一起案件发生在19号下午2:50，布鲁克林的凡西克林大道地铁站往北的月台上，一名嫌犯殴打了一名20岁的女子。警方说，嫌犯随后朝女子腹部连刺三刀，导致女子伤势严重。受害女子随即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生命情况稳定。第二起案件发生的时间同样是下午，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的 L 县贝福德大道地铁站被刺伤腿部和手臂。第三起发生在晚上8:30左右，位于华盛顿高地的 ACE 县第168街地铁站。警方说，当时两名男子持刀试图抢劫一名24岁的男子，嫌犯犯案后逃跑。纽约市长亚当斯上周已经公布了一份收治游民的地铁安全计划，跟大都会运输署和州政府机构合作，以应对当前纽约地铁面临的治安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冬奥会闭幕，奥运光彩压不住锋线铁链女暴露的黑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非同质化代币 NFT 市场的佼佼者 OpenSea 公司上周六遭到黑客攻击，部分用户的 NFT 被盗，价值大约为170万美元。 OpenSea 首席执行官芬泽说，到目前为止有32个用户报告了来自攻击者的入侵，他们的部分 NFT 被盗。芬泽还澄清了有关黑客盗走价值2亿美元 NFT 的传言。根据安全公司 PeakShield 的统计，这次攻击导致254枚代币被盗，大多 NFT 智能合约的开源底层标准是 Vivian Protocol， 协议有漏洞被黑客利用。 OpenSea 的估值已经达到130亿美元，是 NFT 领域估值最高的公司之一，高速成长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2月20号消息，彭博社知名苹果分析师古尔曼在最新一期的 Power On 通讯中表示，苹果2022年可能推出四款基于 M2 芯片的 Mac 电脑。古尔曼指出，这四款 Mac 包括13英寸的 MacBook Pro、Mac Mini、24英寸的 iMac 以及经过重新设计的 MacBook Air。M2 的 CPU 可能会比 M1 强一点，但是芯片应该依然采用相同的八核架构，不过 GPU 可能会从7个或8个内核提升到9个或10个内核。根据古尔曼之前的预测，苹果将在3月8号举办一场发布会，这个活动预计至少会发布第三代 iPhone SE 和第五代 iPad Air 以及一款 Mac 电脑， Mac Mini 最有可能。然后苹果预计还会在5月或6月进行另一场 Mac 产品发布会。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新发明的一种材料比钢铁更坚固，却比塑料还要轻，适用于汽车配件、手机外壳，甚至可用于建造桥梁。据成果公布的新闻稿介绍说，目前几乎所有的聚合物都只能形成一维的链状结构，再用它们造出三维的物体。这项新研究利用化合物三聚氰胺结合特殊的工艺，造出了平面的或者说是二维的聚合物，再用它们结合成三维物体。研究说，这种名为 2DPA1 的新材料抗变形的能力是防弹玻璃的4到6倍，硬度是钢铁的2倍，而密度只有钢铁的1/6。 另外，空气很难进入这种材料，所以这种材料很适合作为汽车、其他机车或者钢铁结构体的金属外壳保护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要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近日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说，为了维护台海稳定，法国有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请听报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欧盟将在明天在法国巴黎举行一场印太地区国家外长论坛，包括欧盟、印度太平洋国家的外长等超过50人将通过视频或面对面的方式开会讨论。在此之前，日经以书面方式专访勒德里安。对于中共军事威胁逐渐升高的台湾海峡局势，勒德里安说，谴责所有企图改变现状的尝试，我们为了防止发生冲突已经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勒德里安说，在太平洋的法属新卡里多尼亚岛等地有法军基地，台湾海峡的稳定对于周边地区全体的稳定至关重要。他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中共，但言下之意，对于中共具有威胁性的海洋行动感到不安。法国政府在2021年派遣核动力潜艇在南海地区航行，对强化周边海域的威慑力显得积极。为了与台湾加强关系，欧盟和台湾考虑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对此，勒德里安说，支持能促进与台湾之间的贸易关系，有助于市场开放的非关税壁垒撤除等所有计划。报道说，欧盟2015年宣布探索与台湾签署投资协定的可能性，但因为考虑到中共等因素，迟迟没有展开谈判。欧盟议会2021年10月要求欧盟讨论签署协定。最近，欧洲方面急速和中共保持距离，并与台湾拉近关系。法国1月到6月轮值担任欧盟主席国，届时可能对于有关欧盟对台湾贸易的整体讨论产生影响。而法国22号将在巴黎举行欧盟与印太地区国家外长论坛，日前也已经表明召开论坛是因为有些国家不掩饰霸权主义态度，志同道合的国家有必要团结，采取共同行动应对。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史上风控最严密的北京冬奥会2月20号闭幕。中共当局原以为可以利用这次冬奥会再次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体制及成就，不过北京冬奥会的风光却被一起几乎同时发酵并仍在持续吸引中国和全球几十亿人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爆出的铁链锁脖八孩母亲的丑闻所掩盖。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官媒在社交媒体微博上极力颂扬美国出生、成长和训练的中国所谓的规划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但在一篇谷爱凌心中最大的金牌的贴文下，评论区有大量用户的评论和关心不是谷爱凌，而是距北京500公里以外的江苏徐州丰县那位被铁链子锁脖在寒冷的破漏房里身穿薄衣的八孩母亲。虽然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铁链女只是中国14亿人口中的一位女子，但她的遭遇却引发数以亿计人的愤怒和关注，因为在北京冬奥会光环背后，她仅是真实的中国发生的无数被拐卖妇女和女孩中的一员。而北京冬奥本身也引起许多争议，德国运动员联合会指责北京当局借助奥运会搞政治宣传秀，并批评国际奥委会对中共糟糕的人权记录保持缄默。以巴赫为首的国际奥委会高层一再强调不应将政治与体育混为一谈，但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却安排一名维吾尔族滑雪运动员参加奥运火炬接力，并否认新疆在教育营的报道。此外，号称严厉的防疫措施也使各国参赛者受到严格监控，封闭式比赛管理以及一些运动员在隔离酒店的经历使本届奥运会也招致众多批评。就在北京冬奥会的最后一天，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周之芳周日2月20号说，尽管他的 COVID 检测结果一连14次都是阴性，但仍被标记为是一个 COVID 密切接触风险者，进而被禁止参加冬奥会闭幕式。 早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就有人对冬奥会主办权交给北京提出异议。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宣布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德国也没有派遣官员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及闭幕式。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随着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能源专家警告，美国的汽油价格可能会翻倍，提高到$7。不过，目前的汽油价格仍然徘徊在每加仑3.5左右。请听报道。
能源世界的创始人丹迪克近日对雅虎财经说，他预测一旦原油价格升至每加仑$100，在任何三位数的原油价格下，人们会看到每加仑$5的汽油价格，甚至还有可能看到油价升到$6.5或$7。迪克认为，原油价格将升到每桶$150的高位，这和2007的原油价格飙升的情况相同。原油价格在2020四月跌破每桶$20之后，目前的交易价格已回升到每桶$91左右。2022油价上涨了大约16%。据美国汽车协会2月18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加油站，每加仑的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是$3.53，比一个月前上涨了6.46%，更比去年同期上涨37%。统计显示，俄罗斯每天供应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的10%。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石油供应中断，国际石油市场将进一步收紧，油价上涨的压力也会增加。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现场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准备发动的入侵即将到来。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对增加石油供应的兴趣不大，这些都加剧了原油价格的上涨。盖斯巴底原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汉说，不仅因为原油价格在上涨，美国大部分地区也开始向夏季汽油过渡，这进一步推高了加油站的油价。他说，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上星期的寒冷天气导致了一些主要的炼油厂停电，进一步给市场带来压力。他认为，除非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改变立场，否则价格会进一步上扬，短期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即使俄乌局势保持不变，市场仍会看到由于季节性的因素而使价格被推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民众渴望正常生活，全球开始迎接疫情解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1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周日就乌克兰问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面，
恐怕面临攻击威胁，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要公民计划撤离。
俄乌危机威胁供应链，天然气生产国峰会蒙阴影。
民众渴望正常生活，全球开始迎接疫情解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国在乌克兰东部暗驻的叛军21表示，两名平民在基辅政府军的炮击中丧命。俄罗斯新闻社引述自称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代表报道，炮击发生在20晚上。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20罕见地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以讨论俄乌的紧张情势。乌克兰紧张情势升温，西方国家代表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内齐聚慕尼黑安全会议共商对策。普萨基说，拜登听取了慕尼黑安全会议的简报。 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与美国在内的 G7 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最高代表19号召开会议，共商乌克兰紧张局势，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采取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从乌克兰边境实质撤军。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以莫斯科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面临攻击威胁为由，敦促人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做好撤离计划。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说，请检视您的个人安全计划，做好不依赖美国政府协助的撤离准备。西方国家几周来不断警告俄罗斯可能计划攻击乌克兰，并指控俄国正在两国边境集结成千上万的部队。在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地方当局近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从乌东地区撤离到俄国。俄罗斯紧急事务当局20号表示，两个亲俄地区的分离主义领袖18号说局势紧张，要求妇女儿童前往俄国。自那以后已有超过5万人入境俄罗斯。
乌克兰情势紧张引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疑虑。天然气主要供应国20号在卡塔尔年度峰会展开议程，讨论如何因应全世界对天然气需求的大幅飙升。有11个会员国的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20号展开年度大会，21号举行部长级会议，22号召开国家领导人峰会。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会员国包括俄罗斯、卡塔尔、伊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奈及利亚等，占全球已知天然气储量超过70%。这场会议展开的背景是乌克兰控诉亲俄叛军在前线与政府军发生新的炮击挑衅事件。由于欧洲对俄国将入侵乌克兰的疑虑升高，天然气价格已飙升至2020年中交易价的近2倍水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欧洲市场占40%，使得欧洲国家积极寻找其他的替代供应源，大部分都看中澳洲、美国和卡塔尔，但多数生产国表示他们几乎没有多余的产能可以弥补这落差。美澳两国并不是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成员，论坛会员国将聚焦讨论如何在中期增加生产。液化天然气主要生产国卡塔尔目前已经着手一大计划，希望在2027年之前增产50%。
澳洲国防部19号证实，一架澳洲 P8A 海神式巡逻机17号飞临北部机场的进场跑道上空时，遭到一艘中共海军舰艇以激光束照射，机身被照亮，人命安全也遭到危及。澳洲总理莫里森今天告诉当地电台，澳洲已经通过外交和国防途径要求中国彻底调查这起事件。莫里森说，澳洲政府认为这是危险且鲁莽的举动，并且至今没有收到中共当局的解释。2年前，美国就谴责过中共海军在太平洋用激光照射美国反潜侦察机的行为。2019年，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飞行员报告，他们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时受到激光照射，为了安全起见被迫着陆。2018年，美国军机在吉布提受到中共高能军用激光照射事件后，向中共政府发出正式抗议。美国国防部指出，激光来自多拉莱的中共军事基地，有2名美国飞行员受伤。
美国和泰国军队计划举行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说，今年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计划20号开始，为期2个星期，演习规模将比疫情前有所降低，缺乏传统的沙盘推演，以人道救援演练为主。金色眼镜蛇开始于1982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多国军演，也是美国在以与中国提高竞争时支撑亚洲盟友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也将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盟友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人员一道参加演习，大约1200名美国军人和2000名泰国军人将参加这次演习，在3月5号之前进行野外和人道救援演习。但今年的演习将不包括实弹演习、两栖登陆和撤离行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孔切普说，尽管演习规模有所降低， 泰国依然认为这次演习是加强军事合作的一个关键机制。孔切普说，缅甸之前是金色眼镜蛇演习的观察员，将连续第二年不参加本次演习。
每年爱情诈骗锁定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家的警觉心越来越高，网络论坛、纪录片都有助于大家提高意识，很多人仍然难逃精心策划的爱情诈骗。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追踪通报消费者前哨网络的数字后说，2021年网络爱情诈骗的诈取金额来到空前的 5.47 亿美元，比前一年暴增近80%，数字凸显疫情第一年以来的上升趋势。过去五年间，遭到爱情诈骗者通报 FTC 的受骗金额高达13亿美元，是所有诈骗类型之最。但 FTC 说，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绝大多数案例都没有通报。非营利机构反感情诈骗公民协会的创办人麦金尼说，疫情期间，因为封城，因为寂寞，因为网络是唯一的沟通工具，这类案件层出不穷。FTC 警告，因为染疫了，因为封城没办法成行，这种种取消约会的理由都可能是网络爱情骗子惯用的说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民众渴望正常生活，全球开始迎接疫情解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和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多次交流之后，科技媒体 iJob News 撰文说，可以确认苹果工程师不再为 iPhone 开发屏下指纹传感器。报道说，苹果在一月份决定把他们所有的 Touch ID 工作和资源转移到致力于 Face ID 的团队，也就是说苹果已经放弃为 iPhone 产品应用屏下指纹识别技术，而这样的决定似乎也跟苹果在 Face ID 方面的进展有关。不久前，苹果正式推出了 iOS 15.4 的第一个测试版。在这个版本更新中，苹果添加了一项新功能，目的是允许 Face ID 在佩戴口罩的时候可以正常识别解锁。跟此前的 Apple Watch 解锁不同，这一新功能可以验证支付，基本上覆盖了用户日常生活中多数的 Face ID 使用场景。同时，这份消息来源还爆料说，随着苹果对 Face ID 技术研发的推进，它或许会在2023年9月左右发布 iPhone 15 Pro。不过，鉴于目前距离这款新品的实际到来还有着相当长的时间，苹果最终是否会带来这样一款产品，暂时也没有确切的消息。
COVID-19 疫情带动居家办公及远距会议成为企业营运的常态，黑客也将传统犯罪手法带进这类工具环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企业，小心不法人士利用虚拟会议工具发动商业电邮诈骗攻击。FBI 指出，从2019年到2021年，FBI 接到越来越多和虚拟会议有关的商业电邮诈骗。攻击者通常是冒充公司高层或部门主管，命令受害人汇款到诈骗账号，亦如以冒名电子邮件进行诈骗。虚拟会议平台包括以声音、视讯、音频共享及 Webinar 等形式达成协同的工具。近日也有资安公司指出， Microsoft Teams 成为犯罪者的攻击目标，黑客既由溜进 Microsoft Teams 会议，在会议或聊天中送出恶意的执行档，植入与会者的电脑。
2月19号，特斯拉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一月份已经生产出第100万块4680电池，这就意味着这款全新型号的电池距离装车交付已经不远了。此前，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上曾经说，4680电池将率先用于 Model Y 车型。据悉，特斯拉在2021年9月正式公布了4680电池，号称单体能量提高5倍，整车续航里程增加 16%， 电力相比全吉尔电池提升了6倍，功率输出提升了6倍。这款革命性的电池一经亮相就引发了行业热议，它不仅能够使续航里程提高 16%， 还能够节省 86% 的成本，这就会让特斯拉新车拥有更加实惠的价格。 大家也一直在期待4680电池车型的上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记者周日说，美国情报部门收到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已经收到了入侵乌克兰的命令。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请听报道。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该媒体的国家安全记者大卫·马丁周日在 CBS 面向全国电视节目中说，俄罗斯当地指挥官已接到进攻命令。马丁告诉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正在准备一旦接到开始行动的命令就要做的事情。马丁说，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接到了入侵的命令，因此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边境，进入这些攻击地点，而且当地指挥官正在制定具体计划，以确定他们如何在各自的战区调动部队。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告诉记者，他确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做出了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并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军队打算在未来几天发动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接受面向全国的采访时说，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认为普京总统做出的入侵决定正在向前推进。他说，俄罗斯或乌克兰分裂势力最近制造了挑衅事件。原定于周日结束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合军演也将无限期延长。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纳·马尔卡罗娃周日也在面向全国节目中表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有的强烈信息都没有让俄罗斯离开乌克兰边境，而且他们在过去三天里还开始了攻势。为了缓和乌克兰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2月20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克里姆林宫在会谈后表示，两位领导人就有必要加强通过外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达成共识。爱丽舍宫周日在两国总统会谈后发表声明说，两位总统同意加紧工作，以便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举行一个三边联络小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获得各方对在接触线上停火的承诺。三边联络小组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全球防疫开始大解封，最先全面解封的丹麦要结束疫苗接种计划，因为已经没有打第四剂的必要了。英国有意解除感染患者的自我隔离要求。美国病毒专家则指出，确实现在看到好的迹象，因为病毒变得比较温和。请听报道。
在为了防堵新冠疫情而封锁国境将近两年之后，澳洲在周一全面重启国门，开放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韩国决定取消十连制登记，餐厅也延长开业时间。日本准备让打过三剂疫苗的入境旅客免隔离。率先解除几乎所有防疫限制的丹麦则宣布，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就会结束整个疫苗接种计划，因为疫苗覆盖率已经够高，再打第四剂也没有意义。加拿大部分卡车司机更是反对强制接种疫苗政策，发动了瘫痪首都交通的抗议。加拿大警方19号使用胡椒喷雾和震撼弹等工具清场，逮捕上百人。而另一方面，尽管英国白金汉宫20号说95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 COVID-19， 英国首相约翰逊办公室19号说，约翰逊有意展开计划解除感染者的自我隔离要求。全球各地都在追求解封。美国防疫专家福西说，理解民众对于恢复正常生活的渴望。福西说，全世界和美国，特别是美国有些地区，真的是受够疫情了，人们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找回原本的生活。加州已经宣布取消室内强制口罩令，到费城的餐厅用餐已经不需要疫苗接种证明，西雅图甚至不要求看检测阴性的证明。不过也有专家警告，各地疫情状况不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教授海曼说，各国会在不同的时间脱离疫情大流行，取决于他们疫苗接种的程度。专家解释说， 在有些地方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才刚刚开始爆发，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真正接触到 Omicron 变种病毒。全球疫情大流行并没有真正的结束，新的变种和防疫限制随时可能卷土重来。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